尽管民间已经发出了生活除了苟且还有远方和诗的觉醒之声，但是我们却清楚地发现，诗歌和我们之间的真实现状其实不仅仅存在着遥远的物理距离，还有着无法丈量的情感距离。冯仑说过，理想是挂在墙上的美人儿，而现实是躺在炕上的媳妇儿。理想就是让墙上的美人变成炕上的媳妇儿，可现实却是搂着炕上的媳妇儿，看着墙上的美人儿。话糙理不糙，在像打了激素一样快速发育的社会面前，诗歌早就已经成了比远方更远的乌托邦家园。唐诗宋词未尽人物，如同镜中花水中月，悬在我们自我麻痹自我缅怀的意淫之中。无论这种行为值不值得欣赏，当年英子为了追求顾城，亦或是诗歌奔向了新西兰的齐留岛，您觉得就眼下的这个世界，还会有姑娘单纯的因为热爱诗人热爱诗歌而追到海角天涯吗？答案可能是，就算李杜在世也无此魅力。诗歌究竟是什么？如果它有灵魂，它的灵魂应该是什么？这个时代是否已经不再需要诗歌？诗歌已经死了，还是能够置之死地而后生？欢迎收听 SBS 中文普通话组全新倾力打造文化社会类时评节目《文化苦丁查之诗歌死了吗》。学者史双元博士、陶敏博士 ，SBS 普通话主播谢欣、新辣加盟。今天非常高兴请到两位老师来到我们的演播间，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跟文化和社会现象都有关的一个话题。中国这两年综艺节目也是层出不穷，那最近就有个节目大家可能看到，就是中国诗词大会，这个节目火了，也火了一帮人。可能很多人关注到前两天有一个长得特别秀气的小姑娘啊，很多人在微信微博里转她，就能背很多的诗词。一下想到这个诗歌啊，我们小时候上小学的时候，老师要我们每天背完了签完名才能够回家，但是感觉你去问现在的小孩子，好像包括我们自己，不去看不去听诗歌已经很久很久了。不知道两位老师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
诗词大会这个节目非常火，我呢也去看了一两集，感觉呢就是不错，还有这么多的人回归正道，去接近传统，表达对诗歌的欣赏。但是呢，总体上呢，我觉得这只是一个记忆比赛，我们能考试类型的再复制，所以对这一点呢，我还是有一点不完全赞同。它没有靠近诗，它是靠近笔试，也就是大会比较足，我不认为是非常足够的表达他们的诗意，对诗的爱好。
您觉得更多的只是关注到比谁的记忆力，觉得这方面不可取，但是不是说从量的积累才能够有质的飞跃？陶老师您怎么看？如果连这样的比赛都没有，是不是大家更要把诗歌给忘了？
这个名字我觉得就有点问题，诗歌大会，我想到这个武林大会，他把一个本来是一个很精神很私人化的一个活动变成一种大众娱乐的方式，这是好的。我觉得当代媒体在传播文化方面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实际上我们觉得我们离这个传统文化越走越远的时候，比如说他们有这个百家讲坛，当然有的这种说法我们未必都完全赞同了，但从客观上它起到了一个传播文化的作用。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呢，它这个诗词大会本来我觉得它应该是一种诗词创作的大会，而不是诗歌比赛的在这里背诵大会，对吧？在这个意义上，我说现代媒体又把这种文化呢扁平化、简单化、浅薄化，我不认为浅薄化就是完全不好。刚才说了，它有起到这个传播的作用，
它可以有个起点嘛？
起点。但你说起点又不对，因为我是研究这个语文课程的。这个我们这个小学从传统文化，它在知识领域一直占有它的地位，就是说你编这个语文教材，你敢不把李白的诗放里面吗？你一直得放，2000年的那个语文版本，孩子的诗歌也放进去了，它一直都在。那问题就是我们对它的态度是怎么样？过去我们认为说，我们从上到下把知识放在教科书里，你孩子必须去读，它有13分的这个背诵，不背你高考过不去。
我们小时候有很多知识的获取的方式都是通过背诵来的，
这也是对的。你古诗词你不背诵，你没有积累，你也没有做的这个反刍。反刍。最后一点，我觉得我不满意的就是这个诗词大会好像只是在于唐宋诗歌，之前的没有，现代诗歌也没有。从政治正确的角度来说，他们也不敢把现代诗人、当代诗人放在里面。
我对陶博士的评论非常赞同，我认为做这个节目的人取名为诗词大会，他已经有意识地朝着那种大会的形式、笔误的形式、 就是说诗歌是不是靠一种工匠式的笔试，积极的群体性的活动能够来寻找一种诗意。因为这个我们历代都有了，五八年前后诗歌大会，文革中间有小金庄的诗歌大会，每一个人都能上台吟几首。现在这种一方面来说回归传统也是对的，也是需要的，但同时搞成大会的形式，其实运动找不到诗意，只能找到大家一起来比试一下他记忆力多好，
找到了一种热闹可能在这个当中哈。那我们接下来就说说诗歌，它跟说话完全不一样的，那我们怎么来定义诗歌？
诗歌呢有很多关于文艺理论界的定义，基本上大概是四条，一条呢就要丰富的情感，第二条呢就要赋予想象，第三个呢要韵律和节奏，第四个呢就是所谓社会主义文艺理论，就要反映现实生活，基本上呢跑不出这四条。但其实你把这四条都放进去，是不是就是诗歌了呢？你有想象，这个饼比月亮还大，再加上点押韵的，是不是这个就叫诗歌了？我们可以承认有打油诗一类，
对，
但是我们讲的诗歌是不是说这种调侃起的打油诗？我认为我无法找到一句话能说明什么是诗，我只能呢描绘一下诗人的状态。我认为有两种人呢是进入诗歌状态，一种呢是谈恋爱的女子，一种是失意的青年文人。当他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他进入写诗状态了。当这个女孩子和你谈恋爱，她如果很清醒地问你四环帕克车不容易吧，其实她在很清醒地试探你的家底，你是不是她的菜。这种清醒说话的时候，很有逻辑很有底蕴的时候，
就没有失意了，
她绝对不是失意。等到她跟着你一段时间喝咖啡喝茶，慢慢的聊得不错了，她开始不好好说话了，那就有失意了。她不就说你说你只有自行车，她说随你坐着自行车去到远方听诗歌，你说你没有房子，他说陪你在海边看春暖花开。凡是这个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他就获得了诗意。
陶老师，您赞同石老师这种说法吗？就是不好好说话就诗歌？
石老师是以一种
调侃的方式
看待诗歌。
嗯，
我不敢评论到底什么是诗意啊，我觉得真是纯乎一心的东西。你觉得是诗意的东西，它就是诗意。本身诗歌的题材和范围不断的扩大，比如我们过去讲辛弃疾，他有这种壮怀激烈。辛弃疾有很多诗，比如说，因为我是当爹，时间不算太长，虽然年纪很大，他写这个小孩这个最喜小儿无赖，
膝
头卧
剥
莲蓬。哎，你说小孩在那玩也可以诗意吗？哎，当然，就是说我们得到启发，北宋后来他们写诗，像黄庭坚他们都写这个午睡起来，午睡醒来愁未醒，看到这个小孩子在里面这个捉蝴蝶，闲看儿童捉，这都是诗，
特别有生活画面
啊，那不也是诗吗？
我就是说呢，诗歌的形式外在比较容易界定，不管是古体诗，你要有格律，你要平仄，你要押韵，包括体类，你是豪放诗还是婉约诗，你是叙事诗还是抒情诗都能，但是核心的无数代的人的追求是我们要找到那一点令人能够感动的东西，诗意。为什么刚才说不好好说话的女子她可以作诗呢？因为在她的语言里面出来的时候会有很多能够打动人的真诚
有感而发的东西哈。
还一类就是说诗意的文青，他们往往能写诗，就因为当他失意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无比高明的才能，但这个世界不认识他，这个时候忧郁愁苦使他找到了一种能让很多人能够感动引起共鸣的广泛共鸣的东西，那也是诗意。我们现在很多时候缺的不是说诗歌的形式，不是会背诵，而是说我们的人还有没有诗意。
说到这个，当中古时候也有杰出代表，像杜甫就是很杰出的这样一个代表。说到诗意，在古时候我们经常讲，相比我们现在的生活，他没有电视，没有电脑，没有 iPad, 没有手机，不像现在杂志报纸这么多，一下就铺天盖地的给大家能够接触到。那像李杜的诗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传播的那么的开，甚至大家有时候为了得到一首诗就一时洛阳纸贵，那个时候缺乏传播途径，为什么会传播的这么广？它是生存的环境还是传播的问题呢？
古代诗歌的传播，但一方面呢就是说这个诗人诗词价值高，当时社会喜欢有人给他口耳相传的留下来。第二类呢，你像白居易，他自己就好名，他把他的诗歌编了很多集子，一个放在山上，一个放在水边。他说有一天地动山摇了，水变了山，山变了水，我还有几只在那，这至少说明他很喜欢他的集子传播。陆游写诗特别多，也自己喜欢的编集子流传。一方面就是后代人受足的努力，包括印刷书普及以后， 和诗歌流传的应该比较多了，在这之前的肯定少。
是是，
还有一类呢，
提墙上嘛，
当地他
也有提墙，
相当于今天的微博或者微信类的，他只是说在庙里面，他写在寺庙里面，来来去去的人看得多，
就写墙上，您说是吧？
哎，更多的是歌妓给他传唱，歌妓要提高自己的品牌啊，他说他就要用
有文化底蕴是吧？
所以说他要用这个著名诗人的诗歌来唱，然后既传播了诗歌，也提高了他的身价，所以。只要当时社会认可的或者能让社会能得到一种愉悦的，大家应该是流传的比较多，当然更主要的还是后代人的整理，如果不整理他的集子，中国无数次烧书，他可能就留不下来了。
陶老师有什么话说吗？
我正好要问施老师，他这个印刷术
宋代就
宋代比较，那么在这之前唐武代之前也有很多，汉代就比较少，我们就像古诗十九首啊，这些都是比较零散的，丢的应该是更多了。那唐代这些诗，刚才像你说的这些流传的方法，它有那么有效吗？得能够留下来，他们是不是有意的已经有保存自己的创作？
隋唐开始呢，开科取士以后，报文学和诗词已经相当于是考试加分的一类了，所以这对天下士子是很有吸引力的。当年的呢，没有那么多好玩的东西，诗歌属于顶级的精神享受，哪怕他不懂的人他也会仰慕，
附庸风雅一下。
哎，你像这个李白，不管历史是不是和传说相符合，但是他当时的名气是很大的，不管他是不是叫高力士脱靴，但是至少他在当年是确实出入王室的，所以在这个上面连杜甫都很羡慕他。那么羡慕他的时候，人们就有意的慎读或保留，更主要的唐以前的是通过编辑制的方式，你说萧统的文选他就保留了很多，后来再编很多类书集书，如果没有人传抄就无法保留下来，但如果不编辑消失的更多，所以这些类书啊集子还是有很大的功劳的。
你说手抄本可能蛮多，
手抄本，但是唐宋以后就印刷了纸，因为他有的时候印刷能赚钱了，就是考试相关的高考辅导成书，它就是有，它是有帮助的，就是比较浅熟的诗歌反而流传的多，因为容易传播，容易教儿子诵读，容易以后让他考试的时候找到韵脚。
唐代取士是一定要考诗词，
他呢还是以词论啊、策论、赋啊等等为主，但我的理解是可以加试诗赋，
这属于附加题部分是吗？
就考试主要还是要为国家选取人才吗？还是议论，但加花的地方也就是诗词，
我觉得可能更符合普通大众，能够门槛比较低能够进去的。因为那个时候九四里面，就像刚才讲苏东坡当年其实也是他的诗词在九四里面非常受这个九四里面这些歌妓的欢迎，可能诗歌相比赋啊，它准入门槛可能低一些。
我还补充一个，其实当年的诗歌的作用更主要的不是体现在考试拿分数上，而是前面铺垫造影响。所以唐代有一个叫行卷，就是行走的行，卷子的卷，也就是把这些好诗集编辑了以后送给那些可能的考官，这样这些考官获得影响以后，他在天下影响这么大了，你考官你不娶他你就没眼睛，就包括这个白居易的诗歌啊，给张籍也是大家知道的故事啊，
制造社会舆论压力，
他就是给他一个，就像我们现在上千的粉丝在微博上面说你必须用他，那考官他有压力，所以微信这个模式早就有了。
刚才讲的是一个造势，我觉得有点像掰黑社会头头一样的，比如说我这个青年志子，我要去找成名的考官啊，把自己的诗先前小姑藏，让你去看看我的这个诗有没有这个意思呢，建立学术联系的这样一种。
绝对是，就是说他相当于今天去拜访你一些大腕的群主，这篇文章是不是值得发。一般来说呢，就是考官基本上也是可以能猜晓的，就那些大文人，而且礼部的以那些人为主，那么这些人如果认识你的诗歌的价值，他录取的时候概率就高，到宋代以后就糊名了，根本不知道是谁是谁的，
就把名字给遮住的，
就比较公平了，就是糊名了，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判断出风格出来的，
那就是盲审先
生，就是基本上知道你写的风格嘛。你写篇赋在社会上没几个人背得下来，但你短短几句诗就口耳相传，像白居易的诗歌、大家都喜欢，这个时候考官有压力啊，你不娶他人家说你考官瞎了眼睛啊，所以这个诗歌当年的作用有一大部分传播自己的名气铺垫。
诗歌它传播为什么这么广泛，跟它本身这个题材朗朗上口啊，辅助的作用密切关系的。其实近现代我们也有一些不错的这诗人，比如说顾城啊，海子，那个时候可能很多人一说到顾城就想到当年的激流岛，英子因为他是一个知名的诗人可以追随到新西兰去，像现在这样的事估计就不会太发生了吧。现在好像没有听到姑娘因为一个诗人诗写得好就愿意跟他浪迹天涯。
顾城事件当年是一件很悲惨的但富有诗意的一件事情， 第二个呢，到澳洲来以后，我们见过英子，很可惜他人已经去了啊。我对英子这种为了诗歌而追求、而奔走、而寻找的精神，我还是非常佩服的。回到刚才说的不好好说话这个事情，有诗意的人，他不好好说话的时候，他在用心说话，而不是用思维和逻辑，他不合乎人们的需要。那么现在我希望和期待的就是，还有人可以为了一个诗歌去爱一个穷人。3年前在复旦大学门口我去开会，门口有一个小青年放了个篮子，里面放了几本诗集是油印的，然后
他自己的是吗？
说20块钱一本，
嗯，
我买了5本是送给朋友。也许他是真的他写的，也许他抄的，但只是表达我对一种还要保留诗意，宁愿在贫穷的状态下卖诗歌，我感到心酸。
我觉得谈到现代诗歌、当代诗歌和当代诗人，实际上你不能回避这样一个年代，叫80年代。现在很多人在回头看这个80年代，它是一个诗意的时代，有点像整个中国发展的一个青春期，蓬勃向上。
嗯，荷尔蒙充满了荷尔蒙。
当然，你用这样的词也可以。
嗯、
这个80年代的大学生，实际上60年代生人，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代的记忆，就是说诗歌还是一个，起码在那个时候还是比较神圣的东西。诗人，我们还是把它当作一个很正经的一个形象来看的。他比我们更先感受到这个痛苦，那么这个他好像寻道者一样，然后我们就成熟了。这个成熟是个打引号的成熟，就是我们社会快速的进入商业社会，那么在这个商业社会里面，我们还需要这些人吗？还需要诗人吗？所以这个诗人怎么样自己怎么样定位自己，怎么样解决自己在社会里面的生活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题。然后这个群体就是，我用一个词叫崩溃。孩子的死根本上来说，我说他是一个时代造成的，时代造就这样一个诗人，时代造就一个诗人去感受痛苦，感受时代的痛苦，感受个人的痛苦。我们回过来看，非常可惜，17岁还是16岁进北大法律系，如果他没有死，他把他的生活分成写诗和他的职业一部分，他成为一个比如说几百强的律师事务所的一个成功的西装革履的、
嗯、
晚上写诗，白天的一个合伙人，
还能写诗吗？他如果这样，
对，你这个问题问的真的是很好。我们去怎么去接纳这些人，
是不是做诗人一定要很纯粹，起码在感情上。
以前我们上大学的时候啊，如果你写一首诗，不管你怎么样啊，甚至你敢向诗刊投稿了，我们都非常佩服他，就马上觉得他的才华逼人。
嗯，
但现在呢改了，只能用王朔的那个题材来描写，我夸你是诗人，他说我是诗人啊，你才是诗人，
这是
你全家是诗人。
对
对，
这样呢，我为了靠近生活，最近我也在家里看过一集那个金星的那个相亲节目，
中国式相亲。
其中我呢看着两集，我有点不看了，我有点伤感。其中有一个妈妈替女儿来选女婿的，唯一的一个不断的讲诗歌和远方，但是整个场上不说主持人嘛，其他人起来把他作为一个嘲笑的对象，连他女儿都感到羞愧，只要他妈妈开口他就羞愧，因为他妈妈说的话有点疯疯癫癫，不好好说话，只要看到一个男孩子有一点诗歌的倾向的，他就马上就拍灯。这样我就想说出这个感受，就当代诗人不是值钱不值钱，怎么成了一个被人笑话的对象，
感觉是一个负面形象了，被人形容成
了。有的人他自己也嘲笑自己在当代的这种窘况。那个有个小说《成都粉子》，这边很多人把它当成性小说。
嗯，
其实我不认为它是一个性小说，它这里面实际上就是对自己的一个很尴尬局势的一种情况一种描写。我把它念一段，如果你不介意的话。他说，在周亚梅眼里，我是一个校园诗人。他当然不知道我是冒牌的。其实我后来发现，在这个世界上最容易冒充的是诗人。比如要冒充画家，起码你需要画几笔素描。就是不会素描，你冒充后现代画家画抽象画，也得有一定的形式感和劳动状态，比如说定画框、崩画布等等。冒充写小说的，就算一个字不写，也必须摆出长时间的伏案工作状态。冒充搞音乐的，起码有一两件乐器为行头。如果要冒充商人，那就更难了，那你要有买单的能力。除了职业骗人，很多人这种天分，只有冒充诗人最简单。这个作者他自己是个诗人，
他其实对诗歌感到很悲哀了，
很悲哀的一种形式，他就是缺少形式感，缺少被人尊重的感觉，就是谁都可以做诗人。
就文人其实自嘲的很多，这就说到另外一个话题，你说孩子做了高级律师再做诗人，我就怀疑。
施老师，我又不同意你这一点。实际上你要翻开来看的话，宋代这些诗人都是做官的，但是做的有的是高兴，有的是不高兴，对吧？像苏东坡贬来贬去，但他不敢辞官，他是做官，对吧？那你不能说他是穷愁潦倒，就是他这还属于一种高级知识分子的一种标配啊。 他在这个圈子里面，他没有两首诗唱和，没有拿出去的东西，好像不够这个饭，是吧？
但是我要说明，包括我们今天评论哪一个成功不成功，都是还要离不开社会的影响和社会规定的一些标杆。应该说，大家都承认，到现在为止最著名的诗人还是李杜，但是还有一大串一大串的长串的名单。但这里面应该说明，中国历来比较认可悲语之诗也好。也就是说悲苦的诗其实最容易打动人，包括郭沫若，等到他成功了写的诗那就不叫诗歌了，就是会应和。那么李杜来说，杜甫一辈子是比较
凄苦潦倒
的，他的诗歌能激起很多人的共鸣。李白呢也有一些仰天大笑聪明泉，只能是一部分的，他也是因为经历了很多波折，差点被杀，那就是说被流放等等等等。也就是说像欧阳修他们也是诗人，但是他们中间总有很多不如意。如果诗歌写如意的，除了一句啊“一日看尽长安花”以外，好像没多少能够打动人的了。就是说，好的诗歌往往是有悲愁连在一起。中国人的性格里面以悲愁为美，这就是讲的中国人唱的国际歌比外国人唱的悲哀。
石老师有没有一种介于中间的？
我们讲了，这个是从大而化之的讲，诗歌的种类太多了。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找到的，就哪个是基金，是调味品，是味精。放进去它就是诗，这个问题我觉得值得探讨。因为今天我们所讨论的很多关于诗，其实它不是诗，在我看来它没有诗意，它记录生活，或者说根本不能打动我。
说到这个打动不了人哈，但是它却记录了生活的一些诗歌，我们就可能不得不提到这个赵丽华，在网络上引发了很大争议的中国一个现代女诗人哈。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两个她爆红的一个叫《一个人来到田纳西》，这首诗是这么写的：毫无疑问，我做的馅饼是全天下最好吃的。这是她的一首。还有一个叫《傻瓜灯》，我坚决不能容忍。我坚决不能容忍那些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大便后不冲刷便池的人。他还是个诗人，而且我们知道是个官方认证的诗人。您觉得他这个能算诗吗？
诗歌你要写，还有人读，实际上你有一个消费终端的问题，就是谁来读。那么这种解构这个倾向，实际上就是说我们讲玩坏了，就是到了现在叫我们叫梨花体，
赵丽华的
梨
花体。
所以这个里面就有一个问题，就是现代诗人的这一，我用对不起，我学现代汉语用一小撮这样一个词，就是这一小撮的人。他们自己把这个诗歌不断的解构，解构到后来，你看解构这样，像他们自己把自己完成这样。所以我们看到这个诗歌大会回到来，这就是一样，就是说它破坏规则，破坏我们对传统美学的一种想象。走到这一步的时候，我们又回归传统，人们觉得，哎，这种精致，这种对称，这种回环的音乐美，是古典诗词里面的魅力啊。又回过来了，就是说我们打碎一些东西，然后又从打碎的东西来回去找这个东西，就是后现代主义对世界的这种解构，对自己的反讽，玩到后来是死路一条，然后我们又回去。
那个你说的这个叫梨花体是吧？我几乎没这么看过，但是我今天看到了一点呢，我觉得就和绘画界里面搬了一个便器，就算做艺术品一样，就已经解构到这个地步呢，这已经是走向反面了。我依然借你这个平台呢，因为悉尼系的有很多诗人，我为什么这么认为呢？其实诗人就是写小诗小景的，需要一个比较安适的生活。那么到澳洲这一批人，基本上经过这么多年的艰苦奋斗，都有房有地了啊，日子也过得去，也能说跳哪个茶叶有是有机的无机的，有没有什么污染等等了，到这个时候写点小诗他们可以了。那么因为这些人呢，我想说如果要写好诗，我依然推荐传统的两个要素，一个叫善感，一个叫伤感。善感呢就是说善于感受，你还有一颗善感的心，你还是诗人，你还会感知世界。如果我们每天一直在计算着上班和买房子，不是说不可以，但你就不怎么会感受了，你只会计算了。第二个呢，我们中国的传统诗歌和西方还真不一样，我们有伤感的部分。不会善感，不会伤感，我觉得要做一个传统诗人或者继承传统诗歌是很难的。
那石老师在这问一句，在澳洲我们这儿生活总的来说就没有日子过不去的，是不是生活太优渥了，我们就真的就没办法诞生诗人了呢？
从我的总体来看，我觉得我们这儿出不了大诗人，我们的生活比较优越，除非你来一个例外，例外也不是没有。陶老师，你这么欢快，你会不会写诗歌？各位夫人写过什么诗歌？
没有。 我太太说结婚以后没有给她认认真真买过一件礼物，我正在反思这个问题。你把一个东西给别人，你首先你要想想他喜欢不喜欢，能不能够接受。
太太就不喜欢诗歌。
你才是
对。我一直找不到对象，年轻的时候啊，但是我很注意看，比如80年代，你看那个慢慢变化，那个征婚启事里面，有的人会说工作稳定，什么学历，热爱诗歌，热爱文学，曾经有这么一条的，
对对对，
曾经有那么一条。那现在你要这样说的话，这是有问题的，是吧？
可能编辑那关他都不会给你这个建议了。
你这个还是算了。诗歌的时代过去了。真的是过去了。
您觉得过去了？
过去了。我自己心目中的这种诗歌的东西，
你觉得诗歌的年代过去了？
过去了。
陶老师整个听起来感觉把这个市场是看淡了。我们如果用这个市场来说，当然不太贴切。那您觉得这个诗歌的年代既然已经过去了，我们还需不需要诗歌呢？
我来建议一句。我给那些依然想写诗的小青年提一句啊。根据陶博士的总结呢，第一个，征婚广告谈恋爱的时候，千万别说你是诗人。否则这个大部分丈母娘都不会录取你的。但是我又正面的说一句，希望你有一份诗意，善感和伤感。我暴露一个自己的例子，我平时也是很忙，但如果你太太她哪怕她说她不喜欢诗人，如果在你比较伤感的时候写几句有点诗意的，她会对你更好。诗歌不仅是要阅读传播写作，还要感染别人，你要培养你的先生或者太太热爱诗歌。
石老师培养出来了吗？
正在接近。
我们今天聊了很多，我做一点点小的这个总结，我就觉得我们除了珍惜在生活当中依然保持这种大人者不识赤子之心的这种情怀，还有这种创作欲望，无论是诗歌也好，小说也好，这种文学题材还有抱有热情的这种文艺青年、文学青年，我们要珍惜他们。我觉得包括对于诗歌这样的艺术形式，我们也应该去珍惜它。